第31章。1点多，我把刚做好的咖啡端去2楼书房，门一如平时开着。佐伯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，一只手放在窗台，大概在思索什么，另一只手多半是下意识地摆弄着衬衫纽扣。写字台上没有钢笔，没有稿纸。我把咖啡杯放在台面上，天空蒙了一层薄云，亦不闻鸟声。佐伯看见我，忽然回过神似的离开窗台，折回写字台前的转椅，喝了口咖啡，让我坐在昨天那把椅子上。我坐在那里，隔着写字台看他喝咖啡。佐伯还记得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吗？很难说，看上去他既好像无所不知，又似乎一无所知。我想起他的裸体，想起他身体各个部位的感触，但我甚至不能断定那是否真是这个佐伯的身体，尽管当时确有那个感觉。佐伯穿一件有光泽的浅绿色女士衬衫，一条米黄色紧身裙，领口闪出细细的银项链，样子甚是优雅。纤细食指在台面上如工艺品一般漂亮地合在一起。怎样？喜欢上这个地方了？他问我。
您指高松？
我反问道。
是的。
不清楚，因为我差不多哪里也没看到。我看到的仅仅是我偶然路过的东西。这座图书馆、体育馆、车站、宾馆，就这些。
不觉得高松无聊？
我摇头说，
不太清楚。因为就我来说，坦率地说，一来没有功夫觉得无聊，二来城市这东西看起来大同小异。这里是无聊的地方吗？
他做了一个微微耸肩的动作。
至少年轻时候那么想来着，想走出去，想离开这里，到有更特别的东西、更有趣的人的地方去。
更有趣的人？
佐伯轻轻摇头。
年轻啊，
他说，
年轻时一般都有那样的想法。你呢？
我没那么想过，没觉得去别的什么地方就会有其他更有趣的东西。我只是想去别处，只是不想留在那里。
那里？
中野区野方，我出生成长的场所。
听到这地名时，他的眸子里似乎有什么掠过，但我无法断定。
至于离开那里去哪里，不是太大的问题吧？
佐伯问。
是的，
我说，
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反正我觉得不离开那里人就要报销，所以跑了出来。
他注视着台面上自己的双手，以非常客观的眼神，然后他静静地开口了。
我想的也和你一样，20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
他说，
觉得不离开这里就根本没办法活下去，并且坚信自己再不会看到这片土地，丝毫没想到回来。但发生了很多事，还不能不返回这里。一如跑了一圈，又回到原地。
佐伯回过头，朝窗外望去。遮天蔽日的云层毫无变化，风也没有， 那里映入眼帘的东西犹如摄影用的背景画一样一动不动。人生有种种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。佐伯说，
所以我恐怕迟早也得返回原地。你是说？
那当然无由得知，那是你的事。再说事情还早，但我是这样想的，出生的场所和死的场所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出生的场所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，可是死的场所则在某种程度可以选择。他脸朝窗外平静地说着，就像是跟外面某个虚拟的人说话。随后他忽然想起似的转向我，
为什么我会坦率地向你说这些呢？
因为我是同这个地方无关的人，年龄又相差悬殊。
我说，
是啊，有可能。
他承认。之后沉默再次降临，20秒或30秒，这时间里我们大概各有所思。他拿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，我断然开口道，
佐伯女士，我想我这方面也有必须对你直言不讳的事。
她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，
就是说我们是交换各自的秘密喽？
我的谈不上是什么秘密，仅仅是假说。
假说？
佐伯反问，
直言假说？
是的。
想必有趣。
接着刚才的话说，
我说，
您是为了死而返回这座城市的吧？
他将静静的微笑如黎明前的月牙一样浮上嘴角。
或许是那样的，但不管怎样，就每天实际生活来说都是没多大区别的。为了活下来也罢，为死去也罢，做的事大体相同。
您在追求死去吗？
怎么说呢？
他说，自己也稀里糊涂。
我父亲追求死去来着。
你父亲不在了？
不久前。
我说，
就在不久前。
为什么你父亲追求死去呢？
我大大的吸了一口气。
其原因我一直不能理解，现在终于理解了。来到这里后总算找到了答案。
哦，为什么？
我想父亲是爱你的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你领回自己身边。或者不如说，一开始就没能真正把你搞到手。父亲知晓这点，所以但求一死，而且希望由既是自己的儿子又是你的儿子的我亲手杀死自己。他还希求我以你和姐姐为对象进行交合，那是他的预言和诅咒，他把它作为程序植入我的身体。
佐伯把手中的杯子放回浅盘，发出咣当一声非常中立的声响。他从正面看我的脸，然而他看的不是我，他看的是某处的空白。
我认识你父亲不成？
我摇头。
刚才说的这是假说。
他双手叠放在写字台上， 微笑仍浅浅地留在他的嘴角。假说之中，我是你的母亲。
是的，
我说。你同我父亲生活，生下了我，又扔下我离开，在我刚刚四岁那年的夏天。那是你的假说。我点头。所以昨天你问我有没有孩子？我点头。我说没办法回答，既不是 yes， 又不是 no。
是的。
所以假说作为假说，仍有效。我再次点头。
有效。
那么，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呢？
被什么人杀死的？
不至于是你杀的吧？
我没有杀，我没有下手。作为事实，我有不在场的证据。
可你就那么没有自信？
我摇头。
我没有自信。
左伯重新拿起咖啡杯，呷了一小口，但那里没有滋味。为什么你父亲非对你下那样的诅咒不可呢？
大概是想让我继承他的意愿，
就是希求我。
是的，
我说。左伯看着咖啡杯里面，又抬起脸来。那么，你在希求我？我明确地点了下头。他闭起眼睛，我一直凝视着他闭合的眼睑。我可以通过那眼睑看到他所看的黑暗，那里浮现出种种奇妙的图形，浮现又消失，反复不止。稍顷，他缓缓睁开眼睛。你是说依照假说？
同假说无关，我在希求你，这已超越了假说。
你想和我做爱？
我点头。
左伯像看黄眼的东西那样眯缝起一对眼睛。这以前你可同女人做过爱？
我又一次点头。昨晚同你，我心想，但不能出口。
他什么都不记得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